我们早上来到第四天的信息，这一次特会我们的负担主体延续2023年国际华语特会，乃至特会的总题说到为着主的来临将自己预备好。在这一次的特会，我们非常主要根据提摩太后书第四章第七节到第八节，那里说到那美好的仗我已经打过，当跑的赛程我已经跑尽，当守的信仰我已经守住，从此以后有公义的冠冕为我存留，就是主那公义的审判者所要赏赐我的，不但赏赐我，也赏赐凡爱他显现的人。这次特会五篇的信息，我们涵盖这两处的经文，其中五个非常重要的要点。第一，打美好的仗；第二，跑进当跑的赛程；第三，守住信仰；第四，爱主的显现；第五，得着基督做公义冠冕的国度赏赐。第四篇的信息主要是第四个要点，爱主的显现。信息的篇题说到照着雅各的内在意义维持我们对主的爱，而爱主的显现。在提摩太后书第四章第十节，那里说到底马爱了现今的世代，这里爱现今的世代就与第八节爱主的显现相对。底马曾经是保罗的同工，与保罗一同的做工，非常的可能他因着看见保罗艰难受苦的遭遇，他无法胜过，很爱了现今的世代。若作为保罗同工的底马会变，我们实在不敢说我们永远不变。我们需要主的怜悯，需要主的保守，在我们等候主回来的光中，我们需要维持我们对主的爱，而爱主的显现。这一篇的信息纲目有两个大点，第一个大点有六个终点，它涵盖圣经恢复本雅各的纲目其中六个主要的阶段。第二个大点是这卷书雅各的结语，作为为着主来临的祷告。这一篇的信息是一个重要的启示，它概述了论道当我们在爱里追求基督，过爱慕主显现的生活，我们所经过的六个主要的阶段。主的仆人李弟兄曾说，当我们来研读圣经的一卷书，其中的纲目是非常的重要。我们这一篇信息的纲目第一大点六个终点，和纲目的第二个大点作为雅各这卷书的纲目，给我们对这卷书有美妙的鸟瞰，也使我们在爱里追求基督做生命，给我们一张生机的地图，使我们能追求在生命里的长大，以至于成熟， 使我们能被构成为他的心腹，为着他的来临将自己预备好。我们来到纲目的第一个大点，第一个大点说到雅歌是一首诗，它的主题是一个绝佳婚姻里爱的历史，启示出个别信徒与基督爱的交通中进展的经历，为着在六个主要阶段中预备他的心腹。雅歌是一首诗，在以弗所书第二章第十节还有第十五节，这两节的经文是并行的。在第十五节说到当基督在十字架上受死，这个死乃是创造新人的死，当他在十字架上受死创造一个新人的时候，他也正在做成他的杰作。在第十节，杰作这一词它原文的意思代表做成的东西，手工或是写成的诗章，不仅是诗词的作品，甚至是制作者他根据他的智慧和设计所完成的艺术品，都是诗章的一部分。我们作为教会乃是一个新人，我们乃是神的杰作。今天神在基督里成为那灵，他正将自己坐到我们里面，使我们能在这神圣爱的罗曼史里被构成为他的心腹，能够终极的实际的成为神的杰作。在雅各书一章二节这里说到，愿他用口与我亲嘴。雅各这卷书所注重的并不是一个人如何从罪人的地位而进到信徒的地位，这卷书他所注重的乃是我们与主之间爱的关系。说到一个信徒如何从饥渴的地位进到满足的地位，这里说愿他用口与我亲嘴，这个呼求愿他，不知道是一个人在得救之后经过多长的时间才有的，这个呼求乃是一个得救的人他被圣灵唤醒之后，他里面就不满足他现在跟主之间普通的关系，他切望跟主之间有一个更深更内在的追求的关系，所以不知不觉中他就说愿他用口与我亲嘴。没有一个人能同时亲两个人的嘴，亲嘴乃是一个人爱的表示，愿他用口与我亲嘴乃是我们对主个人爱的表示，也是一切属灵进步的起点。灵性的造就和属灵的饥渴永远是分不开的，若在我们里面没有这个饥渴追求主的要求，那么我们进入雅歌这卷书它不过是一首的诗章，就不是所罗门的歌中之歌。愿主给我们在这新的一年有这样对主饥渴的心，愿他用口与我亲嘴。二节的下半到第三节这里说到，因你的爱情 比酒更美。你的膏油馨香，你的名如同倒出来的香膏，所以众童女都爱你。你敢爱基督，追求基督的人，应当被基督的爱所吸引，被他的名所迷住，被他的人位所夺取，而起来追求基督，以得着满足的人。所以这里经文接着在第一章第三节的下半就说，愿你吸引我，我们就快跑跟随你。哦，是在一章第四节，愿你吸引我，我们就快跑跟随你。因着追求基督的教，起来追求基督。所以在这里良人的回应就是，王带我进了内室。王在这里指的是基督，内室是指的我们蒙了重生的人。这位爱基督追求基督的教，因着起来追求基督，所以做王的基督就把他带到他重生的灵中，与主有个人私下并情深的交通。我们需要建立我们跟主之间有这种个人私下情深并属灵的交通。哦，愿我们每一天都早晨醒来，如同主的仆人他见证，他就来到主的面前，不是像一个可怜的罪人跟神有所祈求，而是像一个爱慕基督的人来到主的面前，跟主有个人情深的交通，如同主向着我们是个人并且是情深的。在这里论到雅各这卷书的第一个阶段，这一段是整卷书的枢纽。这里说整个所有属灵的原则都包括在寻求者得胜生活的第一阶段里，以后所学的并非新的功课，不过是一次过一次学得更深而已。好像雅各这卷书属灵最平稳最顺利的经历都在第一个阶段里，头一次的奉献，头一次的启示，好像都是最顺利也是最平稳的。但是头一次的奉献，头一次的启示还不是最牢靠的，还需要一次又一次经过火的试炼，才能够使我们的经历变成为实在。第二次的经历乃是更进步的，也是更深的。但是当我们有了对主第二次的经历的时候，好像那个感觉不如第一次的经历那样的甘甜，弄来弄去还是觉得那个路那个旗号就是我们对主的爱。哦，愿我们献上我们自己来爱主，因为没有别的路如此的有效，如此的稳妥，如此的丰富，也如此的富有享受。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们不要在意基督以外其他许多的事物，只要爱他，单单的爱慕他，一切的问题就都没有了。第二个重点说到，在雅各的第二阶段中，基督的教蒙呼召，借基督的十字架合一脱离己。当 基督的教来到这一个阶段，在他追求基督得着满足之后，他因着过度的关心自己在基督面前属灵的情形，他非常的注意他是否留在他所达到的完全里，所以他落到一种内顾自己的光景。这一个内顾自己，就是往我们自己里面看，就成为一道隔离的墙，使追求基督的教失去了良人基督的同在。所以一条点这里说，二章八至九节是说到复活的活泼，这两节基督被比喻作羚羊或小母鹿，他来呼召基督的教，他显为是窜山越岭的羚羊或小母鹿。山和岭是指的艰难和男主说的，没有一件东西够大够高可以男主复活的基督，我们需要寻求并认识基督穿山越岭的同在。在他内顾自己的光景中，基督的教是下沉的，这位复活的基督用他复活的能力来加力基督的教能够起来从良人往前。二小点，基督的教落到内顾自己之中，他的内顾自己成了隔离的墙，使他离开基督的同在。因此基督鼓励他起来从自己下沉的光景里出来与他同在。内顾自己就是往我们自己里面看，我们己常借着这个虚假的借口掩饰的偷偷的进来，事实上我们己是由往自己里面看内顾自己所构成的。什么时候我们内顾自己，用我们的内省验查自己，甚至分析自己，我们情形总是下沉的。圣经的话告诉我们要妄断以及于耶稣，我们己是不值得我们来看的，我们的往里看，内顾自己就成为我们属灵进步上最大的仇敌，使我们软弱。所以这里良人进一步的，他不仅用他复活的能力要来加力追求基督的教，他也用繁茂复活的丰富来鼓励加偶要起来与良人一同的往前。雅歌二章第十节这里说，我良人回应我说，我的骄傲我的美人起来与我同去。因为他在内顾自己的光景中，光景是下沉的，良人呼召他起来。接着第十一节这里就说到，因为冬天已过，雨水也止住过去的。这里说到沉睡的冬天跟试炼的雨水已经过去了。这里底下第十二节第十三节有百花开放，百鸟鸣叫，斑鸠的声音，开发放香，这一些都是指的基督繁茂复活的丰富。良人基督用他复活的大能 来加利追求基督的教，也用他繁茂复活的丰富来鼓励追求基督的教，起来与基督同去。在二章第十四节说，我的鸽子啊，你在磐石穴中，在陡崖的隐蔽处，良人呼召叫，让良人能够看见他秀美的面貌，也让良人得听他甘甜的声音。若我是这一个叫，我或许因着我的光景会向良人说，哦，到磐石穴中，到陡崖的隐秘处，那个路太高，那个路太崎岖，照着我的光景我们怎么能够达到呢？但使徒保罗在这里交通，使我们认识基督，并他复活的大能，以及从他受苦的交通磨成他的死，借着基督复活的大能的加力，他繁茂复活丰富的鼓励，我们能够起来经历与基督的十字架成为一，而能够脱离我们的死。所以在第二个阶段，基督的教学到三个基本的功课。第一，他认识并经历基督复活的大能；第二，他认识并经历基督繁茂复活的丰富；第三，他也经历基督的十字架，借着复活大能的加力，繁茂复活丰富的鼓励，使他能够与十字架成为一，而脱离我们的己。第三小点，我们这些爱基督的人，乃是借着复活的大能，不是借着自己艰难的生命，才能与基督的十字架成为一，而磨成他的死。我们乃是在这调和的灵里，有份于并经历基督的复活，这使我们能与十字架成为一，得拯救脱离己，并被变化成为神新造里的人，借着经历与基督的十字架成为一，我们得更新，被变化成为新造里的人，这是为着建造基督生机的身体，完成神的经纶。来到纲目这里第三终点，在雅各的第三阶段中，基督的教蒙呼召在升天里做复活里的心脏，要进入这一个阶段，我们要学习如何分辨我们灵与魂的功课。在帖撒罗尼迦前书五章二十三节说，且愿和平的神亲自全然的圣别你们，又愿你们的灵与魂与身子全然得蒙保守，在我们主耶稣基督来临的时候得以完全无可指责。这里说灵与魂与身子，若我们不认识如何分辨我们的灵与魂，我们就无法在升天里生活，做复活里的心脏。一小点，活在升天里就是一直在我们灵里过生活，当我们活在我们的灵里，就连于诸天之上天上的基督。好像这里有个比喻，在发电厂里的电在发电厂，也同时在我们 这一栋的大楼里，因为只有一个电流。同样，我们要在身间里生活，就需要一直活在我们的灵中，在我们灵里生活行动。当我们活在灵中，我们就在身间里生活，连于诸天之上身间的基督。在第二个阶段的末了，进到第三个阶段，追求基督的家，因着与基督的十字架成为一，他的体被破碎，并且借着基督复活的大能，繁茂复活的丰富，他得着鼓励，得着加力之后，他就成为由不能摇动的烟柱所表征的一个属灵稳定不能摇动的人。他与神相配，他够资格同神行动，并且他在基督所成就的三项显著的工作里，他与基督连结。第一，在召会的时代，他成为卧榻，与基督的睡卧者连结。第二，在国度时代，他成为一串的华轿，与基督的乘坐者连结。第三，在勇士的婚姻生活里，基督的佳偶作为新妇，与新郎基督连结。二小点说，那灵在我们里面变化的工作，我们成为基督行动的器皿，基督的程序，基督的车，为着基督在他身体里，并为着他身体的行动。基督的家偶成了这串的华轿。在雅歌第三章第九节到第十节说到，这串的华轿是用利巴嫩木所制造的。利巴嫩木表征基督复活尊贵拔高的人性，作为华轿外在的架构。这里说轿柱是用银做的，银表征基督的救赎，作为华轿的支柱。轿的底部是用金做的，金表征父神圣的性情，作为轿的基底。里面这里说有紫色的坐垫，紫色表征基督的王权，作为华轿的座位，并且这个华轿里面是有所装饰的。这个是由耶路撒冷众女子所表征所有追求基督的人，用他们的爱所装饰的华轿。我们需要跟主祷告，主啊，愿你的爱深深的坐到我们的里面，成为我们向着主的爱，使我们能够成为这华轿，成为你行动的器皿。在召会时代之后，我们进入国度时代，这个时代将有基督荣耀凯旋的庆祝。我们要作为华轿，基督作为乘坐者，我们与基督完全的连结为一。第三小点，我们被神圣的三一所重构，使我们外在的架构是耶稣复活并升天的人性，并使我们里面的装饰是我们向着主的爱。第四，基督的家偶借着在身间里生活，在复活里做新造，而在基督生命的丰富里成熟，使他能够成为基督的原子。 做他私有的享受，他预备好在任何环境或境遇中都散发基督的馨香之气，寻求基督的教，蒙呼召在身间里生活，做复活里的心脏，他达到一个高的阶段，他就成为世上美妙的事物。第一，他成为园子；第二，他成为圣所；第三，他成为光体；第四，他也成为威武的军队。这里说到基督的教是基督的园子，它是基督的花园，但却不是一座的公园，它是基督的花园，而且是关锁的花园，它里面一切的美丽，其中连井跟泉源都是禁闭，是封闭的。这说明基督的教作为关锁的园子，不是为着外人的，它是单单为着良人的喜悦。哦，愿我们都成为这座关锁的园子。接着雅各第四章第十六节说，北风啊兴起，南风啊吹来。这个时候基督的家偶他有这样的祷告，艰难环境的北风或顺利环境的南风能够吹来，好像园子里面的香气能够散发出来。在这里基督的教已经学会了功课，一切的问题都不是外在的环境，一切的问题都是里面的，若是它的里面被基督所构成，那外在艰难的环境顺畅的环境不过叫里面的香气能够散发出来。他已经学得在那加他能力者的里面凡事都能做，活基督并显大基督。第四重点，在雅各的第四阶段中，基督的教蒙更厉害的呼召，借复活的十字架在幔内生活。不仅我们夺达到属灵的成就，我们仍然在旧造里，仍然有肉体，还需要借着更厉害的呼召，复活后的十字架使我们在幔内生活。一小点，借着在幔内生活，基督的教被变化成为天上的光体，它不仅属灵，它更是属天，由日头跟月亮所表征的天上的光体。它向前观看如晨光，美丽如月亮，皎洁如日头。它不仅属灵，它更是属天，成为天上的光体。他以前曾两次说到黑，现在黑已经过去，已经到了早晨了，虽然还不到日午，但他的前途他的盼望就像晨光一样，一人的路要像黎明的光，要越照越明，直到日午。二小点，基督的教在基督的生命里成熟，成了苏拉密女、所罗门的女性学法，表征她在生命、性情、彰显和功用上，但不在神格上，成了与基督一样，做基督的复制和副本，配得过他，好与他成为婚配，为着完成神的经纶。
我们知道全本圣经完整的启示就是启示这一位宇宙中是爱的神和他 永远的经纶。而这一个神的经纶的历史，就是神圣生命分赐的历史，以及神子民团体建造的历史，乃是从雅歌这卷书中启示出，这是一部爱的历史，是一个绝佳婚姻里爱的历史。亲爱的弟兄姊妹，当我们在主回来的光中预备他的来临的时候，我们需要看见我们乃是他的家哦，我们爱他，我们追求他，我们也等候他的回来，甚至我们催促他的回来。在这一篇里面，主带我们来看雅歌这一卷书。刚刚亲爱的弟兄已经给我们看见了这个主题，就是一个绝佳婚姻里爱的历史，要启示个别信徒与基督爱的交通中进展的经历。这个爱的交通从我们重生那一天就开始了，而在我们一生的旅途中要一直的进展。而这个进展有六个阶段，但是不要忘记，弟兄开头就给我们看见，虽然有六个阶段，但是在每一个阶段中，所有属灵的原则都包含在第一个阶段里。这第一个阶段就是我们需要天天受吸引，追求基督，以得满足。这第一阶段就是我们的良人基督盼望与我们建立个人情深私下属灵的交通。这一个永远不变，在这个原则里我们要经历它越过越深。好，那弟兄已经带我们看过了头四个阶段，我们现在来到第五终点。在雅歌的第五阶段中，基督的家偶分担主的工作。在雅歌七章十一节，这里说家偶对良人说，哦，我的良人，来吧，我们可以出到田间，你我可以在村庄住宿。甚至十二节说，我们清晨起来往葡萄园去。亲爱的弟兄姊妹，在雅歌的第四个阶段里，这一个家偶已经在基督的生命里成熟了，成了苏拉密女，成了与基督一样做基督的复制和副本。这就是神的经纶，神成为人，为要使我们人在生命性情但不在神格上能够成为神。 那到这里，雅歌似乎该结束了，但是圣灵还继续写下去，因为加偶发现我们的良人所罗门，他是许多葡萄园的主人，在全地上这许多的葡萄园需要许多的工作，为此加偶就主动的答应主的呼召，甚至主动的来呼召良人要分担主的工作。弟兄姊妹，这是何等荣耀的事啊！每当我想到像我们这样不堪的罪人，我们竟然能够分担荣耀的主的工作，这是我们不配的。我没想到这里，我就觉得我们的人生太蒙福了，太蒙怜悯了。哦，我们可以到永远都侍奉他，分担他的工作。第一小点，雅各七章十一节表明基督的家偶愿意从一地到另一地寄居，这就是在村庄住宿所指明的，为要与他良人一同完成那为着全世界，就是田间的工作。这指明他在完成主工作的事上不是分门结党，乃是把工作开放，使别人能到那里来寄居，他也能到别处寄居。这是保守一个身体里的一个工作，何等的甜美。到这里，加偶主动的呼召良人，愿意到良人的田间，就是这世界广大的和田，并且与良人一同经过一地又一地，在不同的地方寄居，来顾到良人在全地的工作。这是何等的美丽！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们越侍奉主，我们越在一个范围里头服侍，我们需要被良人开启，看见我们没有自己的工作，没有自己的小天地，没有自己的小王国，我们的工作全是主的工作，我们的工作是在他的独一身体建造的工作里。我们无论在哪里，都是把工作开放，使别人能够到我们这里来，我们也能够往各处去，借着这样的相调，保守了基督这一个身体的一个工作。第二点，这里说分担主的工作就是与主同工，我们要与主同工，就需要在生命里成熟，需要与主是一，我们的工作也必须是为着他的身体。无论我们到哪里，我们的工作只为着基督的一个身体。无论我们到哪里，我们都愿意使众道会、使众圣徒里面发芽。这就是啊，十二节这里所说的，我们清晨起来往葡萄园去， 看看葡萄发芽开花没有，石榴放蕊没有，我在那里要将我的爱情给你。在这里我们看见佳偶与良人倾城起来，意思就是殷勤的做工。往各处去，为着看看葡萄发芽开花没有，石榴放蕊没有。哪里的葡萄发芽开花，我们都与良人一同喜乐；任何地方有石榴放蕊，我们都喜乐。这几天我一再祷告，我说主啊，在这样一个3万多人的聚集和相调当中，开我的眼，让我看见在各个国家在各处的教会，葡萄发芽开花，石榴放蕊，许多的香条聚集，许多的爱宴交通，以及我们众人的聚集，不止每一篇的信息，还有一些的展览，都叫我们看见主在各地有葡萄发芽开花，石榴放蕊。哦，我们在这里要将我们的爱给他。第三小点说，苏拉密女是所罗门的配偶，做工顾到所有的葡萄园。弟兄姊妹，不是只顾到一个城市，你的所在地，是顾到所有的葡萄园，就是全地的众道会和众信徒。我们的工作必须是为着全世界的，这就是保罗所做的。他建立众地方教会，然后做工，把众地方教会带到基督身体完满的实现里面。在罗马书16章，我非常喜欢，从第1章到15章，保罗给我们看见神完全的福音，神圣启示的高峰。到了第16章，全章都是借着推荐与问安，把众教会众圣徒带到基督身体全体相调的生活中。这就是保罗所做的，弟兄姊妹，这也是我们该做的。我实在是渴望看见借着众教会众圣徒之间的推荐与问安，全地的众教会能够调出一个身体的实际来。这是雅各的5阶段，分担主的工作。你们喜乐吗？我们是不是都愿意主动的起来分担他在全地建造基督身体的工作呢？愿主得着我们，为着他的需要能够向全地敞开，为着他的需要能够将国度的福音传遍整个巨人之地，来建造他的独一的身体。好，我们来到第6阶段。在雅各的第6阶段中，基督的佳偶盼望被提， 这里在这是第五节，他靠着他良人，从旷野属地的范围上来。弟兄姊妹，到了这个地步，佳偶成熟了，佳偶不只在生命上与良人是一，也在工作上、侍奉上、建造上与良人是一。到这一个地步，他只剩下最后一件事，就是盼望被提。这里说的从旷野上来，这个就是指的被提。在纳林的说话里面，说到从旷野上来有两次，在三章是第一次，在这里是第二次。在三章那里是说到这个佳偶在生命上往前了，逐渐逐渐脱离了属灵的旷野，脱离了这个魂里漂流的旷野，慢慢学会了灵与魂的分开。在第八章这里，他靠着良人从他肉体的旷野，也就是属地的范围上来。而那灵在那里好像远远的看着，说那从旷野上来靠着他良人的是谁呢？从这里我们看见那一个逐渐的上来，说出被提是一个过程，一步一步与主同行的结果。我们知道，当我们真是受天的吸引，以致一步一步的与他越来越是一，一步一步的脱去世界，一步一步的离这个世界越远，一步一步与这个世界分别越来越清楚，到一个地步，我们醒过来的时候，哦，我们就在主面前。这是一直上来，一直上来，直到我们的良人来提携我们。我们真的是渴望，我们的前途就是被提。若不是被提，也该是殉道。无论如何，我相信我们这些爱他的人都是渴望被提，我们与他一同走出这个世界，并且迎接他做我们的新郎回来。小一这里说靠着他良人，还是他就像雅各一样，大腿窝被摸了一把，天然的力量受了主的对付。第二，靠着他良人，也还是他发现自己力不能胜，这似乎要持续直到旷野的路程过去。在这里我读一读雅各八章五节的这一个注解。这里呀，因为五节说到他靠着良人，当圣灵在那里问，在那里稀奇，怎么会有一位他是这样靠着良人从旷野上来的？那这时候良人自己 就回答了，说哦，我在苹果树下叫醒你，你母亲在那里为你娶老，生你的在那里为你娶老。这里的意思就是说，哎呀，基督回答说，我这一个佳偶啊，没有什么特别，不过是一个悔改的罪人，在主这位生命的供应者苹果树里面，借着重生凭着恩典，就是这里的母亲所指的啊，我们是借着重生凭着恩典而得救了。我不过是一个蒙恩的罪人，我没有什么刚强的，我其实没有什么力量，我的一生全是他的恩典。这里说的靠着良人，也可以说啊，好像佳偶自己没有力量，不能行走，就把自己当作一个担子，让我的良人来背负。靠着良人也说出，其实我是力不能胜，一直到旷野的路程过去，哎呀，亲爱的弟兄姊妹，无论我们长进到什么地步，我们都该有一个极深的感觉和体会，我不过是一个蒙恩的罪人。我若有一点刚强，不是我；我若有一点力量，不是我，全是他。亲爱的弟兄姊妹，越长进的人，越过一个倚靠的生活。不是我们越刚强，就越来越独立了，我们乃是越长进越过一个倚靠的生活。这倚靠的生活是不可少的哦，我们要无依无靠的，只靠着他，一直到我们被提。所以当他有这样的感觉的时候，我们就来到第三小点，他求他的良人将他放在他爱的心上如印记，戴在他力量的背上如戳记。此时他感觉到自己的一无所能和无依无靠，并领悟一切都在于神的爱和神保守的能力。六节和七节这里说，这是佳偶的一个祷告，他说，求你主啊，求你将我放在你心上如印记，戴在你背上如戳记。因为爱如死之坚强，嫉妒如阴间之残忍，所闪的光是火的闪光，是耶和华的烈焰。你有没有发现呢？主的爱如死之坚强，爱产生了嫉妒如阴间之残忍。他若爱你，他就要剥夺所有你对其他的爱，这不是他的虐待，这乃是他的爱。这爱重水不能熄灭，洪水也不能淹没。若有人拿家中的所有的财宝要换这爱，就全被藐视。 谢谢主，不是我爱他，乃是他爱我。他爱到一个地步，他要把我放在他的心上如印记，把我带在他能力的背上如戳记。至终我们来到第四小点，这是在八章十三节，就是紧接至终被提的祷告之前的最后一节，基督的佳偶，求他这位住在他园子之信徒里面的，这里的园子是复数的，使他得听见他的声音。多年来我每读到这一节，我都非常受感动，我也向主祷告，我说主啊，在你回来之前，我们身上该有什么特征呢？我们的特征只有一个，就是我们极其渴慕听他。而且我们也发现，弟兄姊妹，我也发现我周围许多爱主的弟兄姊妹，他们都极其渴慕听主的说话。我也求主莫把我漏掉。哦，你这住在园中的，我的同伴都要听你的声音。这里甚至在这里有一个进行式的感觉，我好多同伴他们都正在听。主啊，求你使我也得听见。我们刚蒙恩的时候，我们的祷告，我们自己的话很多很多很多，当我们成熟的时候，我们的话越来越少，我们喜欢听他说话。弟兄姊妹，连我们这次聚在这里，我们不是看热闹的，我一再祷告，主，我要来听你的说话。昨天一天三堂的聚会，弟兄姊妹，你们有没有听见他的声音啊？你们有没有一直咔嚓咔嚓？有没有看属天的电视啊？哦，就是看我们的良人，并且听他说话。我们的生命在乎主的教训，我们的工作在乎主的命令，我们应该有一个祷告的中心，就是巴不得主说话。 Amen。 我们的一生都系于他的说话。哦，哪一天没有主的说话，这一天对我就是虚空的。感谢主，我们走过了这六个阶段，我们来到第二大点。作为这卷诗意之书的结语，基督的佳偶祷告，求他的良人在他复活的大能，就是羚羊和小母鹿所表征的，在他复活的大能里快快回来，设立那要充满全地他甘甜美丽的国。在雅各八章十四节，也就是这一首诗意之书的结语，佳偶有一个祷告，他说，我的良人啊，愿你快来，如羚羊或小母鹿在香草山上。现在佳偶所有的一切， 所有留在世界里的只剩一个身体，其余的都到另外一个范围里去了，就是完全到良人那位教这个我们的良人基督里面。所以他有末了的一个祷告，这里第一终点说这样的祷告描绘基督这位新郎和他的佳偶心腹之间在新婚之爱里的连结与交通。这正如约翰这位爱基督者的祷告，约翰的祷告是全本圣经的结语一样，乃是启示神关于他神圣之爱里基督与教会的永远定论。不止雅各八章苏拉密女有这样的祷告，约翰也有这样的祷告，在整本圣经的末了，也就是启示录22章20节，哦，见证这事的说，是的，我必快来。这是我们的良人的声音，他说我必快来。那后面约翰说阿们，弟兄姊妹我们一同阿们。主耶稣啊，我愿你来，好不好？我们一同宣告一遍，阿们。主耶稣啊，再一遍，再一遍，主耶稣啊，我愿你来。好，第二终点，这是主仆尼弟兄在歌中之歌这一本书里面的末了的一个赞叹。好，他说主啊，当你来的时候，真的信则便见。所有我们所信的，我们用灵所执实的，当他来的时候都变眼见。站带起，哦，这多年我们祈求当他来的时候我们要赞美，这时候我们与他的爱就要达到毫无阴翳完全的地位。弟兄姊妹好不好啊？太宝贵了，而且我们能够丝毫无罪的在主面前侍奉他，没有罪，没有世界，没有肉体，没有己。这时候我们只有在基督里面，我们与他完全是一，哦，我们都在国度里，我们就是新耶路撒冷，我们完全是一。这是什么日子呢？所以主耶稣啊，求你快来。哦，这就是圣经中最后的祷告，这个祷告是我们的渴慕，也该是主回来之前我们不断的发表。愿主祝福在座的每一位，我们在这里进入2024，我们一起快跑，预备心腹。 迎接新郎的回来。阿门。